主，我们的心等候你，是吧？向我们启示你的心意。这些日子叫我们借着约伯记来认识你的旨意，叫我们认识苦难的意义和价值，是吧？愿主在这段时间与我们同在，向我们说话。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好，我们讲到约伯记中的苦难，但是我们需要很清楚的认识，苦难不是约伯记的中心的目的，苦难是一个背景。那整个神做事呢，有他永远的旨意，所以神的目的不是只是要约伯受苦，神的目的是要成全，或者是说要更大的来祝福约伯。所以在神永远的旨意里面，我们知道约伯记一开始，约伯的苦难是从神开始的，是神他主动的。那当然最后撒旦是他的工具，然后剥夺他所有外面的，身外的，剥夺他所有身内的。但是我们今天第四堂，我们看见约伯三个朋友跟他许许多多的对话。那今天这一段呢，是特别要让我们认识，借着这三个朋友这么长篇幅的辩论，要剥夺他魂的生命，要把他整个的魂有一个破碎。所以我们说剥夺他身外之物，那这是一个情况。然后呢，在他身上后来他长了毒疮，那个痛苦是很难忍受的，所以他所有的儿女啊、财产啊，一夕之间好像都没了。然后呢，他的身上后来又长了毒疮，但是还没有结束，这个苦难其实在这一段很长的一段篇幅里面呢，我们会看见神要做更深的工作，把约伯里面的情形一层一层的剥开。所以约伯他是完全正直，他是远离恶事，他是一个怎么样正直公义的一个人，但是在他最深之处，神要把他剥开，好像那个洋葱一层一层的剥开，让他最里面的情形显露出来，神才能够做最深的工作。所以我们认识苦难，苦难是一个背景，很多时候我们人生中也经过这些苦难，然后神能够让我们有机会来遇见他。前一阵子我们当中有一位弟兄，有一家人，他们在那个姊妹呢，在一个小公司工作，然后那个公司帮他申请身份，但是呢时间拖得非常的长，拖了好像有十年还是什么，就是说那个申请身份呢一直拖在那里，所以他也很痛苦，然后就是迟迟达不到绿卡。那前一阵子呢，那个老板他说他公司要不做了，想要关掉了。你看那个姊妹呢就更紧张了，已经等了这么久，已经就说差不多要到手了，就说已经差不多应该要得到了。哎，结果呢，这个老板说他不做了，所以呢，来到祷告聚会啊，跟大家交通啊，然后那个重担啊，那个痛苦，那我们大家就为他祷告，也不晓得为什么，好像神就许可这样的事情发生这样子。那后来过了一阵子，他里面就是说为了身份啊，不得已啊，他说那个老板既然不做了，然后那老板说，他就很便宜的把公司就转给他好了，因为他不能让公司关掉，那他的身份就有问题了。那后来就他就接走了这个公司，实在是他说迫不得已啊，为了身份咬着牙就把他接下来了。结果接下来没有过两个月，这个绿卡就来了，全家的绿卡都拿到了。那所以现在呢，他又有绿卡，他又做老板了，所以这个一夕之间呢，整个又改变了，好像从那个痛苦里面大家为他祷告啊，但是我们就看见说，神要赐福给你的时候也是非常非常的容易，环境要改变也是非常的容易，但是呢苦难来到的时候对我们来讲又是那么的真实，你没有真的觉得那么的痛，那么的困难，人很难转向神，人很难说要求大家全大家都为他祷告，那一般来讲很多时候我们不容易被主做深的工作。所以我们就看见说，在那段时间虽然只有短短的几个月， 前面已经经过了很长好多年，神也在那里做工，因为那个也是一个很难，但是没有到最后，好像那个试炼的火又加了七倍，一下子好像身份也没有了，等一下到最后工作也没有了，就是一场空一样。然后呢，就在这个时候他们转向神，请求大家祷告啊，他们也流泪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啊，祷告啊等等的，就有很多组的工作，然后一下子神要做事也就是这么容易哈。所以我们看见苦难不是神的目的，我们的神没有降灾祸的意念，我们的神他只有赐恩的意念。要知道认识到苦难是一个背景，好像说神要有一个很美的图画画出来，今天如果是背景呢，他把它画成是一个，有的时候一幅图画它是一个黑色的背景，但是呢那个色彩涂上去的时候特别特别能够把它表现出来。苦难是一个背景，但是神的旨意是要把更大的祝福赐下来。所以我们知道米开朗基罗他有一次要雕刻一个大卫，这是大卫的像，这是很有名的，现在我们都知道那个大卫的雕像是非常有名的。当初看到一块石头，可能这块石头在一般人讲是不起眼的，就是一块石头，但是米开朗基罗他在看这块石头，左看右看，他从里面他看到一个大卫的雕像，要怎么样来雕刻，等到他里面那么清楚了以后，他才把那个骨头砸下去，开始做雕刻的工作。所以今天我们遭遇很多的事情，我们讲过苦难的原因，从人的堕落，从人的犯罪以后，整个人就在这个苦难的里面，很多的罪产生的病，产生的死亡，产生各样的苦难，全世界握在那个恶者的手下。苦难也有因着管教，叫我们在苦难之中却认识到神在管教我们，为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那个义叫我们与他的圣洁有份。苦难有很多的原因，但是今天我们认识苦难，我们是神的儿女，那神的儿女我们所遇见的苦难，表面看起来很多时候跟世界上人的苦难你说差不多嘛，我们也是会老也会病，我们也要找工作，我们也会遇到各样的压力，各样的环境，好像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知道今天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是神的儿女，今天苦难对我们来讲在外面看跟世界上人差不多，可是对神儿女来讲，今天苦难在我们身上它的意义和价值跟世界上的人就完全不一样了。世界上的人经过了这个经过了那个事，但是呢他们没有办法得着一个永远的，或者说得着一个真实有意义的。我们今天要认识苦难，看见神在我们身上他有一个荣耀的旨意，所以他在我们里面看见了这个荣耀的旨意，他开始这个雕刻的工作。大卫在他的身上，我们看见大卫一生也经过多少的苦难，我们看见雅各他到最后他说我的一生的年日啊是又少又苦，苦难，你看这些属灵的伟人他们也都逃脱不了苦难。所以苦难是一个工具，是一个背景，是一个神能够借着这个环境来做工。那神儿女还有一个苦难是世界上人更是没有办法有份的，就是我们为主的缘故而受的苦难，为着基督的缘故，为着建造教会建造的缘故，跟保罗讲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所以这些方面那更是世界上的人所没有办法得着的。那这些方面的苦难对神儿女来讲是我们的拣选，你愿意为主受苦，与主同死就必与他一同复活，与主一同埋葬一同受苦呢，就必与他一同得荣耀，这些都是神的话。好，我们这一堂课要讲到约伯跟他的三个朋友，我们首先来读一下约伯记第二章 约伯记第二章11节到第13节。因为我们等一下可能有一些圣经不一定在讲义上，所以如果有圣经的你们就先翻到约伯记，今天是读约伯记，所以等一下如果有一些经节我们你要一起看的话呢，就可以一起来读。那约伯记第二章11节到13节我们一起来读。约伯的三个朋友提曼人、以利法、约书亚人、比勒达、拿马人索法，听说有这一切的灾祸临到他身上，个人就从本处约会同来，为他悲伤，安慰他。他们远远的举目观看，认不出他来，就放声大哭。个人撕裂外袍，把尘土向天扬起，乃落在自己的头上。他们就同他七天七夜坐在地上，一个人也不向他说句话，因为他极其痛苦。哎，我们读到第二章的时候，我们觉得约伯这三个朋友实在是非常好，能够跟他坐在一起七天七夜坐在地上陪着他不说一句话。他们在这里呢，因为约伯是极其痛苦，他忽然之间所有身外的都被剥夺了，他自己的身上呢长得从头到脚底都长得毒疮，就那个痛苦。这些朋友们他们是很好的，他们对着约伯也是很好的，他们的意思呢也是非常好的。但是我们今天读完了以后，你就知道这三个朋友他们各有他们所藏的，那这个所藏的就是在他们的特点上面，神要借着这三个朋友把约伯他魂的生命或者他自己的这个生命呢，很深的生命，一层一层的把它剥开。你说这三个朋友是不是好朋友？是好朋友。那这三个朋友呢一直跟他辩论，所以我们等一下会有很长的篇幅。会讲到他们的辩论，三个循环的辩论，一个循环，两个循环，三个循环。那在这些辩论的里面，他们讲的很多话你听起来也是蛮有道理的。他们很多也是蛮有智慧的。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下这三个朋友他们的特点。那我们看见三个朋友陪着约伯坐在那里七天七夜。那约伯呢在第三章他是讲什么？他的愿与一个他的这个他的这个愿呢，一个是愿意的愿。他说愿我生的那日和说怀了男胎的那夜都灭没。他说宁可我不生在这个世上。宁可我不生在世上，我为何不出母胎而死？为何不出母腹绝气？为何有妻接收我？为何有奶哺养我？所以我们读到第三章的时候有一个字一直出现。就是这个愿。愿意的愿，愿意的愿。那第二个字呢就是为何，为何 why 。这就是反映出今天神的儿女很多时候当我们一遇见苦难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会问神。就是同样的，为什么，为什么是我。 why me。为什么是我遭遇这些事情？所以他说愿我生的那日和说怀了男胎的那夜都灭没，我为何不出母胎而死？为何不出母腹绝气？为何有妻接收我？为何有奶哺养我？受患难的人为何有光赐给他呢？心中愁苦的人为何有生命赐给他呢？约伯他已经是在人中是非常属灵的，他跟神的关系是非常亲近的，他的生命他的性情你知道他是完全正直的，他这样的一个公义，他这样的一个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他仍然是有这些反应。那更何况我想所有的人这都是非常自然的，我们会问神为什么这些事情临到我，为何这些事情临到我们的身上。好，所以下面这三个朋友他们就要试着帮助约伯来了解说为什么你今天会遇到这么多的灾难，这么多的苦难。所以他们很想帮助他，他们有他们的想法，他们就要告诉他，既然约伯你在问为什么，为什么有这些事情。他们就要告诉他为什么。那我们刚刚读到说有三位朋友他们的名字是什么？第一位 提曼人叫做什么？以利法。第二位呢，苏亚人比勒达，拿马人索法。所以一个是以利法，一个是比勒达，一个是索法。好，那这三位他们各有他的特点。那我们看见说他们讲的话呢，也是动机是好的，也是有道理的，但是到最后神并不悦纳他们所讲的话。但是神可以用这三个朋友，他的目的呢，叫约伯他的生命或者是他的己一层一层的被剥开。那以利法他讲的话是根据他超然一些非常的经历，非常的经历。所以如果说你们有圣经，就一起翻到约伯记第四章，那十二节到第十六节，他说，我暗暗的得了默示，我耳朵也听其细微的声音，在思念夜中异象之间，世人沉睡的时候，恐惧战惊临到我身，使我白骨打颤，有灵从我面前经过，我身上的毫毛直立，那灵停住，我却不能辨其形状，有影像在我眼前，我在寂寞中听见有声音说。哎呀，你看这位以利法，他可以说有很高超的属灵的经历，那他是用非常的经历，好像别人呢没有这个经历，他的身上的毫毛能够竖起来，别人没有这个经历，别人好像也没有得到默示。就他来讲呢，别人只有低头领受，有他那样经历的人，他能够做一个断案，他断定约伯受苦的原因，他认为约伯呢应该要谦卑的折服的来接受他的建议。所以我们看见在第一个回合，以利法讲话是很客气的讲的也是听起来是非常好的，那他讲到他有超然的经历，但是等到约伯并不接受的时候，他就把很多的具体的罪状等于是说加在约伯的身上，他们要约伯承认你为什么今天会受这些苦难，那他所认识的原因却不是真正的原因那有这样的一个属灵经历的人，他讲话常常是非常的主观而且武断所以我们在读这个圣经的里面，有的时候呢我们讲到说各种不同的恩赐在神的家里面，那神的家里面各种恩赐显出来的时候，他讲到要一个配搭，一个一起的这样的侍奉那我们也常常有的时候遇到有一些人，他觉得他有先知的恩赐，先知的恩赐，他有一些超然的经历，比方说他就像以利法那他在这里呢有灵从他面前经过，他有一些特别的感觉，他的毫毛是直立的，他有一些经过，你有没有？你没有的话，那你应该听我的我有这些很超然的经历那但是呢今天我们要认识一件事情，所有超然的经历他必须要跟神的话，很多的预言，很多所讲的今天我们有一个根基就是圣经，就是神的话。今天你可以说我有一个超然的经历，或者是说我做了一个异梦，做了一个异象我一下子看见了一个什么图画，然后我告诉你有什么事情，但是有些时候我们发现说跟圣经的话是不相合的，我们里面就要非常的警惕，因为圣经是我们的根据，是我们的保护。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带了一家一个妈妈跟一个儿子他们以前是一贯道的，那妈妈还是什么堂主之类的后来他们信主了。他这个妈妈呢就常常讲他们信主了也很追求什么聚会哪里有什么聚会他们就是非常也是很追求，所以你如果不知道他们背景的时候，你会觉得哇他们是很爱主，很追求，很热心那后来有一天他妈妈就是讲说他很听他儿子的，他觉得他儿子非常的属灵常常有一些超然的经历，常常能够听到什么或者是怎么样，他妈妈就非常听他儿子的。后来我就稍微再了解多一点有一个时候呢就需要觉得说这样子不太对，因为呢你光是靠这些超然的经历你没有一个根基你的生命 没有一个主生命的根基，你对神的话没有一个好的根基，你光是靠一些超然的经历，那种很特殊的，就他听见了什么，他看见了什么。那后来有一天就问他妈妈，就讲，哎呀，他说他儿子在那里一直跟他说他跟天使讲话，但是跟什么讲话？我一听我觉得这个不对，这个灵是不对的，很可能跟他们过去那个在那种一贯道啊这里面是有关系的，所以马上就要奉主的名叫他停止，然后需要带他们真正的认识主。所以我们看见说这些有超然经历的好像你们就不如他了，对不对？他能够听见这个，他能够看见那个，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很警惕，神的话是我们的根基。今天任何人告诉你说啊，主跟我讲什么讲什么，若跟神的话是不相吻合的，我们就不要去听他，不是出于神的。今天圣经是神已经说出来的话。
我有一个问题，我有一个师父，他说他看到主基督耶稣，看到他的像，那主基督耶稣跟他说，他说是就是说所有的那个灵都是在上天，都是独一的，当时我也明白，他都看到主，所以有很多的这个
不会的哈，因为只有独一的真神，我们的神他是没有像的哈，所以我们说不要造任何的像，因为就怕仇敌躲在这些像的背后，叫人会去敬拜。
那
所以
主基督耶稣难道也会有邪的名附在主基督耶稣像？
没有没有没有，这些像都有可能，所以神叫我们不造任何的像，我们不要造任何的像。今天来讲就是说会让人产生敬拜的，这就是一个危险。当然人家有时像艺术品的画什么的，那是另外一件事，但是当人特别是有拜偶像背景的，那就要非常非常的小心。那有的时候以前我到那个很属灵的美国弟兄姊妹家，他们都在服侍主啊什么，他们有一个摆饰啊，就是在那个柜子里，我一看呢，这是中国不知道是什么，反正也是你可以算它是一种偶像啊，也可以算它是一种雕刻品，但是对他们来讲这个就是一个雕刻品，没有任何影响的，你知道，对他不会说，他不会想说这个是一个什么偶像。但是今天如果是从一个拜偶像的背景出来的，所以我们说要把所有的偶像全部除掉，就是说我们不要留任何给仇敌的机会，地步在后面。
我问你们，如果基督的照片可不可以拜？
不要拜，我们不要有任何的像去拜。神是灵，他住在我们里面，所以他比跟外面这一切的，他跟我们是更亲啊，他与我们这么亲，与我们同行，与我们交谈，生命载入，与我们同过，所以很清楚神的话告诉我们，我们不要造任何的像，我们不做任何的对这些东西的敬拜，因为神不在这里面，神在我们的里面。他是今天我想这个很重要，那我们这些特别中国人很多有这种背景，所以我们你可以向主祷告，我们回到里面，我们可以亲近主，我们说我们看见他的容面，听见他的慈声，不是一个像，不是一个那样子一个，但是他就是那么真实哈。你说我听见了主的声音，但是这个声音并不是我们耳朵哈，好像跟一般来讲不一样的，但是你会知道我们的主是活的，又真又活的，所以我们不要有任何的让仇敌有任何的机会，他能够利用各样的情形来欺骗我们。那我们继续看，那以利法呢，他是这样的一个情形，然后比勒达呢，他又是不同，在约伯记第八章第八节到第十节，他讲说，请你拷问前代，追念他们的列祖所查究的，我们不过从昨日才有一无所知，我们在世的日子好像影儿，他们岂不指教你，告诉你从心里发出言语来呢？所以比勒达他是根据什么呢？一些遗传古谚，他以为从前的人所说的智慧，近前的话是很有那个根据，是很能够好像来做一个依据的，那很多他讲的话也都是蛮好的，也都是很有亮光的。但是今天我们知道，从一个传统 从一个律法的规条，并不能叫人真正的得生命，得到光照。那所以今天讲到，我们有的时候称作是什么呢？就是说律法主义者哈，还不一定就是他是遵守那个外面的摩西的律法，但是今天我们也常常会有律法主义者，很注重这些规条，很注重外面的行为。那当比勒达在讲的时候，他是从这样的一个观点来告诉他哈，所以我们大概需要了解一下他讲的话呢，也是很有思想的哈，很有哲理的。那今天这些哲学或者是说有哲理，有一些有人来看很有智慧的话，那对我们来讲到底帮助有多少，这是我们需要来认识的。所以我们读到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保罗他到哥林多去，他说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说我不用高言大志跟你们来讲话，我不用智慧的言语来跟你们讲话，他说我又软弱又战惊又甚惧怕。所以你想说保罗他是一个大有学问的，他是在加玛列门下严严的受教，等于是今天可能是哈佛的那个等级的，那他是在这样的一个犹太人中的犹太人，法律赛人中的法律赛人，在这样一个好像一个这么有学问的一个保罗，可是呢他面对这些哥林多人，哥林多人是很注重哲学，很注重讲话都很有这个辞藻，就是说很美丽很有学问的啊，他特别到他们当中，他说我不用智慧的言语，不是用这个高言大志，所以他好像什么都不知道，他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我想他的软弱惧怕战惊不是他怕这些哥林多人，他乃是怕他自己的能力出来，用自己的能力，用自己的智慧，他宁可放下一切。十字架是神的大门，是神的智慧。那我们看见今天比勒达所注重的，讲到很多人的智慧出来的，人的传统出来的，遗传古谚等等的，但是这一些把约伯在他心思的很多方面，今天我们知道心思意志情感在他魂的里面，主在这里要把约伯的情形让他拨开来。那说法呢，他是比较直接粗暴一点的，他的话也是带着咒诅高压的。那在说法我们读到说十一章第二节第三节，这许多的言语岂不该回答吗？多嘴多舌的人岂可称为义吗？你夸大的话岂能使人不作声吗？你戏笑的时候岂没有人叫你害羞吗？所以你看看，想到说他们之前啊陪着约伯七天七夜坐在那里那他们其实也是很有爱心的可是在辩论当中到了一个时候，他们就开始责备约伯，这多言的许多的言语岂不该回答吗？多嘴多舌的人岂可称为义吗？就说你这个约伯，你竟然还要讲理由还要来解释，那他们就认定他就是因为你是有罪的。所以我们看见以利法他是凭着感觉，人家讲说是神秘主义哈，比勒达呢凭着心思叫做传统主义，说法呢凭着意志叫做教条主义。那原则来讲，他们都是注重行为哈，等于他们有一个根据是什么呢？就是善恶因果，就是你今天受的苦一定是你做了一件错的事情，所以这个苦难就临到你的身上。那这就是他们所有的这个辩论的一个根据哈，或者说我想今天好叫做什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哈，就是这个观念哈，我想他们都是这个观念。你今天约伯你遭遇了这么多的苦难，为什么会发生在你的身上呢？所以他们就讲说，那一定是你有罪，一定是你做了什么错的事情，所以今天有这些苦难临到你的身上。那约伯的答辩哈，所以他们在辩论呢有三个回合，你看每一个回合，第一回合以利法讲话， 约伯答辩哈，然后比勒达讲话，约伯答辩，然后呢，索法讲话，然后约伯答辩。那第二回合也是三个哈，第三回合索法没有讲话，就是两个哈。所以我们看见说他们的原则是这样哈。那在这个里面，约伯他并不认罪哈，那他们就列举了一些事情哈，等于就说这些事情其实是不真实的，但他们就说你就是这样，你就是犯了这些罪哈，然后你是怎么样，你是怎么样。那其实等到后面我们看见，当约伯在讲他自己的情形的时候，跟他们所定罪他的情形其实是刚好相反的哈，讲到他不顾到寡妇啊怎么样怎么样的事情，但他事实上约伯不是他们所讲的，约伯是一个完全正直的，他是一个敬畏神，他是远离恶事的。所以这就是人没有办法明白为什么这么好的一个人，神让他遭遇这些苦难。就是这三个朋友从他们的观念的里面，从他们所谓这个立论的基础来讲，他们是认为说你受苦难因为你有问题，因为你有罪。那这个就是整个他们的辩论哈。那我们看见说这些辩论他们的讲的话并没有给约伯带来安慰，只带来一件事情，让约伯他里面最深的情形被显露出来，被显露出来。所以你看从约伯一开始他的反应，当他所有外面的被拿走了，约伯的反应真是好啊，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哎呀，等到他从头到脚都长了毒疮的时候，他也不用口来得罪神。你看这个人真的是敬畏神，他太太都说你死了算了，这个太痛苦了，你死了算了。哎呀，约伯他也不用口好像来得罪神。但是你看这么完全的一个约伯，但是我们知道神在他身上有一个更好的旨意，要把他从一个完全制作到另外一个完全，从荣耀制作到另外一个荣耀。所以从约伯的身上呢，经过这么长的辩论，神要把他里面的真实的情形让他能够看见，叫他的生命被神对付到一个地步，这个魂被破碎，然后他最后能够说，从前我是风闻有你，现在我是亲眼见你。所以约伯到最后被神制作，你想说从前的约伯他是怎么样敬畏神远离恶事，他怎么样跟神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在我们看今天我们说约伯的光景啊，我们都离他太远了哈。但是呢约伯到最后他都讲说，从前我是风闻有你。你看他在很完全的时候，其实他对神的认识只不过是风闻，需要神这么深的制作他才能够亲眼见神。那我们现在就很具体的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因为这个篇幅很长，其实经节也很多，那我们只能把一些重点稍微跟大家提一下哈。那有机会的话呢，大家可以自己去读。那第一个循环的辩论，四章第一节到十四章第二十二节，他强调人是因犯罪而受苦受难，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这是他们最基本的一个观念。人受苦受难呢，是因着犯罪，是因着犯罪。那第一个以利法，他对约伯是四章一节到七章二十一节，所以他是根据自己奇异的经历，他断约伯是有罪的哈。所以他在讲的时候，特别就是讲到说受苦是因人犯罪。那四章第七节到第九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请你追想无辜的人有谁灭亡，正直的人在何处剪除，按我所见，跟罪孽中毒害的人都照样收割，神一出气他们就灭亡，神一发怒他们就消灭。五章十七十八节，神所惩治的人是有福的，所以你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 因为他打破又缠裹，他击伤用手医治。所以你看五章十七十八节，其实这是非常宝贵的话哈。很多时候我们讲到神管教的时候，也会用到以利法他所讲的话。所以并不是说他讲的这个话是错的。他说神所惩戒的人，惩治的人是有福的，你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所以在新约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不可轻看父的管教，因为父所爱的他才管教。今天神若管教我们，是因为他爱我们，他不是因为讨厌我们管教我们。他因为他打破又缠裹，他击伤用手医治。所以你看见以利法所讲的并没有错，但他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你有什么问题，所以神在这里管教你，要让约伯知道说，有的时候神管教我们，比方说我们犯了一个罪，神管教我们。大卫犯了大罪，神管教他，那个管教是很厉害的管教，把他的儿子给拿走了，叫他在一生刀剑不离他的家。很多的时候，因为我们的里面的生命性情主要管教我们，有时候我们骄傲，神要管教我们。那这些，但是他讲的这些呢，跟约伯的情形不一样哈。所以并不是约伯犯了什么罪，所以今天神在管教他。所以我们就看见说，他们的用意是好的，动机是好的，但他们的立论的根据呢，就是想说受苦是因人犯罪。所以今天我们讲到受苦，我们知道犯罪而受苦不过是其中之一哈。那约伯的受苦是为着神的荣耀，为着神的旨意完成在他身上。那这个受苦跟今天在以利法所讲的，或者是比勒达所讲的，所法所讲的是不一样的哈。那今天我们看见说，我们蒙恩得救了以后，神在我们身上开始一个非常荣耀的工作。那这个工作是有雕削，这个工作是有火炼，这个工作是有捶打。这每一样的工作，其实我们看见从建造会幕开始，建造约柜，建造圣殿，在神这些旧约的里面，其实它都是一个预表，告诉我们说神怎么来制作我们，制作他的儿女。那这个捶打，比方说金灯台，它是用一块一块金晶哈，把它捶打出来的。那你要得着金晶，先需要经过火炼，对不对？经过火，然后把它杂质去掉哈，然后最后这种捶打的工作。那这个法板呢，是神指头在法板上雕刻出来的哈，这个石戒是雕刻在这石板上的，这是神雕刻的工作。我想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好像有一件事情是这么做出来的，但是今天从新约的角度，你就知道说这个火炼的工作还不是讲说要炼一块金啊，今天神要炼的是我们这些神的儿女，叫我们经过火一样的试炼，比被火烧仍然仍坏的金子要更显得宝贵。今天神能够炼我们，因为我们里面有金晶的生命，如果我们今天没有金晶的生命，我们经不起火的试炼。你说我真的要很多杂质，但是如果是我还没有得救的话呢，我里面根本没有一个金晶，没有神的生命，那我是说全部都是杂质，那这个根本就不值得去炼它了。今天我因为我们里面有基督的生命，有金晶的生命，所以今天所有火炼是要把杂质去掉。神不是要毁灭我们，乃是要我们显出有主的生命，他是何等的美丽，何等的荣耀。所以今天我们说他可以来有火炼的工作，有捶打的工作，有雕刻的工作，这一些是在我们犯罪或者我们受管教，我们受惩罚，有一些的工作是做得更深的，是叫我们这个人被他剥夺，被他破碎。主在这里在约伯身上所做的基本上是属于这个方面的工作。所以我们看约伯的答辩第六章第十节，他说我因没有违弃那圣者的言语，就仍以此为安慰， 在不仔细的痛苦中还可永耀。他不承认，约伯他并不承认他有错误，所以并不是因为他犯了什么错，所以今天神要惩罚他，神要管教他。那第二个以勒达呢，他对约伯讲的，我们看见他讲到说约伯是怎么样虚伪不肯认罪。那第八章第三节讲说，神岂能偏离公义，全能者岂能偏离公义。神是公义的，所以他告诉他说神是公义的，所以你遭遇这些事情不是没有缘故的，因为神是公义的。你若清洁正直，他必定你为，他必定为你起来，使你公义的居所兴旺。那反过来就是讲呢，你今天的遭遇因为你不清洁正直，所以我们读他的话第八章第六节，他说你如果是清洁正直的，神会定为你起来，使你的公义居所兴旺。二十节说，神必不丢弃完全人，也不扶助邪恶人。所以我想我们读一些经节就了解他们的那个心里面的整个的根基的想法是什么。说你如果是清洁的，你如果是正直的，神就会怎么样让你兴旺起来。神绝对不丢弃完全人，所以今天你在一个被丢弃的光景，表示你不是完全人。所以我想我们大家都了解他讲的话，就是基本上就是这样。然后呢，约伯他怎么辩白？第九章二十二节，约伯讲到说善恶无分都是一样，所以我说完全人和恶人他都灭绝。那基本上约伯他也在那个里辩白，他就讲到说人受苦呢并非是因着罪，并非是因着罪。所以你看见好人也受苦，恶人也受苦，所以从他的角度来讲，因为他并不是因为犯罪而受苦，所以约伯很难去接受当这三个朋友就一直要告诉他，因为你犯罪神在这里才管教你，因为你不是清洁不是正直的，所以有这样的一个结果。那第三个就是说法，他根据前人所说的断约伯有罪。第十一章第四节到第六节，你说我的道理纯全，我在你跟前洁净，唯愿神说话，愿他开口攻击你，并将智慧的奥秘指示你。他有诸般的智慧，所以当知道神追讨你，比你罪孽该得的还少。就说你的罪孽啊，其实你现在所受的还算少啊，照你真正的罪孽来讲，应该所受的比这还要更凄惨。所以我们就认识到说，以利法、以勒达、所法，他们其实看法原则上是差不多的。那基本上就是讲到说约伯你是有罪的。但约伯的辩白呢也差不多，他这边讲说不义的人为什么他们兴旺。其实我们上次在读诗篇的时候也讲到，当诗人啊，他心里真的是过意不去啊，就是那一些是不义的人，那些行恶的人，他们为什么好像外面这么的通达，好像这么的顺利啊，他们吃的这么的胖，他们好像什么都有，但是呢，以色列百姓呢，喝了满杯的苦水，所以我想这都是我们很自然会有的反应。所以你看见那个恶人，哎呀，房子越买越大，车子越开越好，他的呀，这个也顺利，那个也顺利，人家就心怀不平，对不对？哎呀，诗篇里面那个诗人，他刚开始也是心怀不平啊。以色列的百姓喝了满杯的苦水啊，当时候以色列百姓受到多少的苦难，但是他讲到一个关键点，他说只等到我进了圣所。哎呀，他进了圣所，讲到说他来到神的面前，他遇见了主以后，他在看这些事情完全不一样了。他认识到说神把这一些所有外面，把这些人放在一个华地，也就是说当人就算你外面都是富足的，都算你得着了再多的属地的东西，他看见人生是何等的短暂。今天你如果没有得着永远的这个华地，你一滑就没有了。所以你今天看见 恶人他怎么样兴旺，或者说他怎么样的凡事顺利，不一定就是真正的祝福。神儿女，我们虽然有苦难，虽然有管教，虽然有各样的情形，但是今天神要给我们的远远超过俗世的，他给我们的是永远的，他给我们的是荣耀的，是不朽坏的。哎呀，今天我们才会知道说，为什么圣经的话告诉我们说，自战自清的苦楚，我们看见了那个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我们就说今天我们遭遇的不过是自战自清的苦楚。这就是今天我们看见这三个朋友他们辩论的基本的原因，就是都在这些点上。所以约伯呢，他怎么讲呢？十二章第六节说，强盗的帐篷兴旺，惹神的人稳固，神多将财物送到他们手中。所以一面这些这个说法是告诉他说，因为你是这样，所以呢你遇到这个神追讨你，比你的罪孽所该得的还少等等的。但是约伯他讲什么？约伯他讲说，诶，今天有很多强盗啊，他的帐幕很兴旺，那惹神的人他们很稳固啊，为什么神多多将财物送到他们手中？所以他这是一个辩论，就是让说法所立的这个论据哈，其实是不成立的。那十三章第四节说，你们的编造，你们是编造谎言的，都是无用的医生。你们以为可纪念的真言是如灰的真言，你们以为可靠的尖垒是淤泥的尖垒。所以我们看见其实约伯呢，他也是蛮强势的，那他也是在辩论的上面呢也是相当不客气的，你们是编造谎言的，都是无用的医生。所以他也很直的告诉他们。好，那我们看完了第一循环的辩论，再看第二循环的辩论，第二循环的辩论是15章第一节到21章第34节。
他说那句话，无用的医生是在13章4节
哈，十三章四节，对，
对，
这是约伯讲的哈，在他答辩他们的时候，他的辩白里面所讲的。好，那第二循环，第一个以利法呢，他所讲的是指着约伯妄言己意哈，因为约伯他不承认他是有罪的，所以以利法就开始指责他。你自己的口定你有罪，并非是我，你自己的嘴见证你的不是。所以他们现在就要很具体的要说，你真的是有罪的。刚开始呢是讲一些比较就是根基的，好像就是原则啊，因为有罪的呢神就会惩罚他，好，神就会管教他，神就会怎么样，就有你所遭遇的，把原则告诉他。好，第二循环的时候，因为约伯他不承认他的罪，所以他们就开始非常具体的，不用人家来告诉你有罪了，你说的话就定你有罪，你的嘴见证你的不是。15章第20节，恶人一生之日徐劳痛苦，强暴人一生的年数也是如此。15章35节，他们所怀的是毒害，所生的是罪孽，心里所预备的是诡诈。那我们看见约伯怎么答辩，是在16章第1节到第3节呢，约伯回答说，这样的话我听了许多，你们安慰人，反叫人愁烦，虚空的言语和无穷无尽，有穷尽吗？有什么话惹动你回答呢？18节到第20节，地啊，不要遮盖我的血，不要阻挡我的哀求，现今在天有我的见证，在上有我的宗保，我的朋友讥诮我，我却向神眼泪汪汪。这是约伯的辩白，那他其实在这一段里面，16章第1节到17章第16节，有这么多一段话是约伯在那里来辩白，他讲到天地都证明他自己其实是义的，所以他在这里讲说，我的朋友讥诮我，我却向神眼泪汪汪，约伯的痛苦啊，这些朋友不但没有安慰他，不但没有叫他的痛苦减轻，其实在那里呢是在加深他的痛苦，其实是在那里一次一层一层的再把他里面的还要剥开， 但是我们相信这几个朋友，虽然他们没有真正安慰到约伯，不过在他生命的改变上，神也用这三个朋友，最后还要约伯为这三个朋友祷告。那所以呢，神还是使用他们，虽然这些话是很不中听的，虽然讲的话呢，那个根基其实是并不是很正确的，但是我们看见约伯在这里，他的表白，他的眼泪汪汪向着神，他里面的那个痛苦。那比勒达第二回合里面同样就是恶人必遭恶报，所以18章第一节到21节是比勒达的讲论。那第五节第六节他说，恶人的亮光必要熄灭，他的火焰必不照耀，他帐篷中的亮光要变为黑暗，他椅上的灯也必熄灭。所以基本上我们读了很多那我其实我已经是抽出来一些，如果你去把整个这样读下来那其实读了有时候头都昏了因为反反复复都差不多那基本上就是恶人的亮光就要熄灭，就是恶人就要熄灭，恶人就要就不他的火焰不会照耀，他要黑暗他要怎么样。那18节说，他必从光明中被撵到黑暗里，必被赶出世界。21节说，不义之人的住处总是这样，此乃不认识神之人的地步。那基本上还是讲就是恶人不义的人他们才会受到这样的遭遇好，那约伯他怎么辩白呢？他说，你们果然要向我夸大，以我的羞辱为证指责我。所以约伯讲的意思是什么呢？今天因为我受了这个灾所以变成说你们有一个口实，用这个结果来做一个好像一个根据说我是有罪的。所以这两个是本末是不能是这样子来看的因为他们有了一个立论的根据，讲论的根据，所以他们都是这样子来讲的。那约伯说，我不是这样，但他讲不清楚，因为我的确是在苦难之中。所以有一次有一个人一个弟兄生病那有一个另外一个弟兄呢，他是自认有先知的恩赐他去看望他，他看望他说，你有没有什么隐而未现的罪哎呀，这个话人家在病中哎呀，这个弟兄他有先知，他要你有什么隐而未现的罪，他要你要认罪你这个病是因为你有罪，所以你有这个病，所以你要认罪悔改。当然很多的病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情有罪会产生这个病是有的但是当你去看望的时候你如果把光带去，只有人里面他看见自己的罪所以神界的环境当你看见哎呀，神在这里要做的工作是在我身上那个是很美的，但你去指责人家的时候这是不容易的也是不受欢迎的。那当然真正的先知他如果主真的叫他讲我们相信这个话出来会让人里面看见但是很多的时候这个指责的话呢并不一定达到正面的效果，因为人家在受伤的里面在痛苦之中有时候让人更为受伤。那所以约伯你就想想看，他已经所有外面的失去了，他的肉身又这样的痛苦，每一个朋友来呢就还指责他一定是你犯罪了，一定是你犯罪了所以呢你要认罪要悔改，你的受苦就是因为你犯罪。我不晓得我们有没有这样去安慰过别人如果弟兄姊妹在苦难之中，你有没有什么罪那这个就我们就成了约伯的朋友了所以我们想这个提醒我们今天我们怎么样把光带给别人把安慰带给别人，而不是说带着一个指责人的态度那我们这样子很多时候帮助不了别人那第三个是索法，是在第20章1-29节，他说恶者终必灭亡。索法所讲的呢，他说你岂不知亘古以来，自从人生在地，恶人夸胜是暂时的，不敬虔人的喜乐不过转眼之间吗？他的尊荣虽达到天上，头虽顶到云中，他终必灭亡，像自己的粪一样，素来见他的人要说他在哪里呢？所以他仍然是讲的 一样的哈，所以你看见他们这个几个循环，其实论点都差不多哈，就恶人夸胜是暂时的，所以他的结果是终必灭亡的。那29节说，这是恶人从神所得的份，是神为他所定的产业。但是约伯是怎么来辩白的呢？他在21章第7节说，他说恶人为何存活，享大寿数，势力强盛呢？所以约伯讲的点也是非常也有根据的哈，因为今天世界上多少这个恶人啊，享大寿数哈，而且呢势力强盛，所以你有时候看见的时候，你说这个恶人怎么是这个样子哈？那有些人很生气啊，那个在那个二次大战啊，这些杀害很多这些犹太人的，有些这些杀害的人逃掉了哈，等到他90几岁了，人家才要去起诉他哈。有人讲说，哎呀，让他好活了这么多年哈，心里很不甘心啊，因为过去他杀了多少的人哈，他已经快要死了，已经真的是已经都90几岁了，人家才找到他哈。约伯在这里辩驳啊，恶人也存活啊，他也想大寿数啊，你为什么讲说恶人呢？他的一定是短暂的哈。好，第三循环的辩论，那他们就更具体了哈。第三循环呢，就比第二循环要更具体了，因为他要定他的罪嘛哈。那我们看一下第22章。约伯记22章第3节到第10节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你为人公义，岂叫全能者喜悦呢？你行为完全，岂能使他得利呢？你的罪恶岂不是大吗？你的罪孽也没有穷尽。哦，第5节，对不起，第5节到第10节哈，第6节。因你无故强取弟兄的物为当头，剥去贫寒人的衣服，困乏的人你没有给他水喝，饥饿的人你没有给他食物，有能力的人就得地土，尊贵的人也住在其中。你打发寡妇空手回去，折断孤儿的膀臂，因此有网罗环绕你，有恐惧忽然使你惊惶。那现在呢，他们就更具体，所以具体呢是把一些莫须有的罪就加在约伯的身上，加在约伯的身上。那所以他们现在这个以利法所讲的其实是没有事实根据的哈，甚至是跟事实上是完全相反的。那比方说他所讲的哈，他讲到说困乏的人你没有给他水喝，到了29章12节，约伯自己在说他自己的时候呢，他说因为我拯救哀求的困苦人，他说无人帮助的孤儿，他去拯救他们。但是你看以利法讲的是什么呢？他折断孤儿的膀臂，所以以利法根本就是完全是讲的不是一个事实，是一个罗织他的罪状，所以其实是非常非常不好的。那本来约伯根本他是怎么讲呢？他是拯救这些哀求的困苦人，他还有那些无人帮助的孤儿啊。他说将要灭亡的为我祝福，我也使寡妇心中欢乐，我以公义为衣，以公平为外袍和冠冕。约伯是这样的一个人，却被以利法，因为他不承认他的罪，所以他越讲越具体了啊。然后刚开始就讲说你讲的话就是你犯罪的证明了，然后现在呢就讲到说你是怎么样打折断孤儿的膀臂啊，你打发寡妇空手回去，那这些都是定罪的话，是不没有事实的根据。所以约伯呢他说，唯愿我能知道在哪里可寻见神，能到他的台前，我就在他面前将我的案件陈明，满口辩白啊，哎呀有口难辩呢。所以今天若是有人控告你，把一些都不是事实的事情再控告在你身上，到最后约伯有口难言啊，他讲的说我是这样去帮助这些困苦的，帮助这些孤儿的，这些寡妇他们心中是欢乐，这些将要灭亡的是为我祝福的。他过去在人当中是人能看见他那样的尊大的，但是今天因为我受了苦难， 你们就这样子定我的罪哈。所以他说我到哪里可以找到神啊，我要跟神来讲理啊，跟你们讲理讲不通了哈。他说我要把我案件陈明啊，满口辩白啊。下面是以勒达对约伯，以勒达是在25章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就读一下第四节到第六节哈。约伯记25章第四节到第六节，这样在神面前人怎能称义，妇人所生的怎能洁净，在神眼前月亮也无光亮，星宿也不清洁，何况如虫的人，如蛆的世人呢？27章第六节是约伯的辩白，我持定我的意必不放松，在世的日子我心必不责备我。所以他讲到说没有人在神面前可以称义。那我们看见这么大一段哈，从第四章一直到第27章啊，这么大段的这个辩论哈，那我想大家回去有时间的话，你可以好好的再把它读一次哈，就看见他们整个的辩论里面的内容。那我们认识一件事情哈，约伯他外面被剥夺，他的肉身呢，身内呢也被剥夺，他受到很大很大的苦楚哈。但是还有一个方面是讲到他的生命，或者说他的魂、他的己需要被剥夺。所以我们认识到说，得救，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就得着了一个新的生命，我们的罪得着了赦免，得着了一个新的生命。但是你说得救不过是一个手续，并不是一个目的。今天神在我们身上也是做很多深的工作，仍然在这里叫我们这个己，叫我们这个人，或者叫我们的魂被主来制作来改变。那今天我们有我们的心思，我们有我们的意志，我们有我们的情感，神怎么来改变我们的生命，叫我们能够更多的像主。约伯他受的苦难是一个方面，神能够改变他。那跟这三个朋友的辩论一层一层的，其实让他里面呢往深处去，神要来改变他。比勒达他讲的很多传统，很多的哲理，很多的在心思的方面，其实要约伯他能够被更新而变化。说法呢，他特别有一些很强的话，要让约伯在意志的方面其实他需要有一个更新。以利法从一些很特殊的经历，从情感的方面，其实叫约伯他有一个更新。那当我们认识说今天我们的老旧的生命，或者是说我们的魂到底是怎么样主来改变我们，哎呀，当我们认识到说信主了以后其实是一个开始。所以有人讲说，举个例哈，很多人呢他们觉得说蒙恩得救了就得着了一个上天堂的好像一个门票哈，就以后我可以上天堂，我不用下地狱了。但是呢今天得着了一个门票，其实只不过是一个过程哈，一个手续啊。有一次有一个人，人家送他一张迪士尼乐园的门票啊，他很高兴啊，就他也用了那个门票，他去了迪士尼乐园。但他进去以后呢，他一直还在高兴说，你看有人白白送我一张门票，我能够进到迪士尼乐园里面去。他进去以后呢，他就只高兴他能够进去。那后来他出来以后，你说那个小小世界是什么？他说我没去看呢，我只高兴我进来了。哎呀，那个什么 Space Mountain， 那我现在都不晓得了哈。小以前就曾经去过，有好多好多东西。他都没有去哈。他说我只感谢说我能够进来了，有人送我一张门票。那今天我们想想，是不是很多神的儿女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哈？ 其实神有很多的祝福要给我们，但是我们说我得救了好像就满足了。那有一些人他们得救了以后呢，他说我现在很忙啊，很忙啊，没有时间来追求，没有时间来认识主哈，没有时间，好像你们讲的这些啊，什么亲近主啊，读经啊，祷告啊，他说我太忙了，反正我得救了就好了。但是我们要知道说，我们得救就是为着我们的生活。今天神并不需要我们做什么来侍奉他，说真的，他并不需要我们拿什么来奉献。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神的，我们的神他只愿意来赐福给我们，叫我们在今生的里面，我们在每一个环境每一个过程当中，我们来经历主，我们来得着主，我们来享受主，这是我们今天都可以得着的。那所以呢，我们就认识到说，神在现在在我们的身上，他有一个永远的计划。好像米开朗基罗怎么样，当初看见那个大石头，看见一个石头，也许是人家所遗弃的，有人讲说那块石头本来是丢弃的，没有人要的一块石头，但是他拿来，他在那里细细的观看，从每一个角度去观看，哎呀，有一个大卫在这个里面，他看见，所以他有一个心意，他然后开始雕刻的工作。神在我们身上，他在每一个人身上，他看见他旨意要怎么样的完成，所以今天他开始他雕刻的工作。那这个是神的恩典临到我们的身上。如果我们今天说 我从来没有什么经历到主在我身上的制作啊、改变哈，我反正我就是得救了哈。那我们还没开始上路，今天上路了以后呢，你就开始，其实在我们认为是一个享受啊。你说我今天遇到了一个困难，但是感谢主，我来到主面前，然后主跟我说话，或者是说主开启我，叫我看见今天到底我身上主要做的是什么工作，你里面就会喜乐，你就不会说因着这个环境的事情，我们说这是一个苦难，这是一个困难，这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叫我们觉得说不方便的事情，但是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神能够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刚刚还有姊妹问我哈，就是昨天不是上个礼拜，不是车子抛锚在路上，有没有赶快向神祷告哈？你看发生了一件事情，大家就会想到你有没有赶快向神祷告哈，向神呼求哈？那就是我们的一个机会啊，对不对？可能我一天生活下来，你没有这个机会的话呢，没有这件事情发生呢，哎呀，我们没有说主啊救我啊，那你就来到主的面前哈。那当然神也不需要一定是用苦难啊，不需要环境哈，其实我们随时可以来到主的面前。那我想今天我们要借着这些辩论哈，我们认识一件事情，约伯并不是因为他犯罪他遭到苦难，约伯并不是因为他需要神怎么样来管教他所以他遭到苦难，他今天遭遇到苦难是因为神有一个永远的工作，有一个荣耀的工作，有一个更深的工作要来祝福给约伯。我们认识约伯的苦难，神有一个祝福要临到他的身上。那今天对我们来讲，我们认识很多的事情临到我们身上，我们相信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他是我们天上的父，我们是他的儿女，他负我们的责任，所以我们能够因信心安，我们能够赞美神的道路。很多的诗人他们所经历的哈，是的，当人生在各个不同的阶段，有一些属灵的人，他们最后在疾病的痛苦之中，他们怎么样病而不苦，他们怎么样在这些疾病的苦难的里面，他们怎么样信靠神，他们怎么样在那样的一个时刻里面叫我们遇见的时候说感谢主，并不是说神就医治了他的身体，但是他们的生命，那个发出那个荣耀的光， 那个都让我们觉得说感谢主，我们没有话讲哈。那最近有一对美国的弟兄姊妹，常常跟我们一起交通哈，在我们当中一起服侍。那他的女儿就是等于他未来的女婿哈，就是他们马上就要结婚了，未来的女婿的妹妹。那未来的女婿呢，跟他们都是从小他们就是一起生活长大的哈，一起在教会里面追求啊、侍奉啊等等的。那突然之间就在这个上个礼拜，他的未婚夫的这个妹妹有一天就突然就头痛，痛得很厉害啊，就送到医院里面去，然后医生就发现他里面长了一个他有高尔夫球大的一个瘤哈，然后就在那个医院的里面，就在他女儿去看他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本来医生还在问他一些情形啊，问他什么，就突然之间他就说他就整个人就等于是像脑死了一样哈，就整个人就走了哈。那那个女儿她就讲说，她就看见那个房间里面很亮哈，然后呢，就是她知道说她这个好朋友啊是主把她接去了哈。哎呀，当我们这个弟兄，他讲到他女儿的情形，讲到他还有一个儿子哈，也是因为他们从奥克拉荷马搬过来，他这个儿子跟女儿本来跟他们不太一样哈，他儿子女儿就说是信主了，但是呢并没有那么的愿意追求侍奉哈，啊，但是他说因着这件事情，对他的儿子女儿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生命的改变哈，这么大的一个冲击哈，我们很多事情不明白，这样的一个年轻，那个刚刚才结婚哈，刚刚才有小孩，为什么就一下子把他接走了哈？他的父亲，那个女孩的父亲也是一个服侍主的。所以你说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弟兄的女儿她所看见的就在她的眼前，就是正在讲话之中，好像一下子之间可能是因为这个脑瘤的关系，但是呢她看见，她里面一下子就知道那个永远是那么的真实，那个荣耀，那个她没有办法形容，但她的生命就改变了。所以我们说有很多的事情我们没有答案，只有等到我们见主的时候我们才有答案。当约伯在辩论的时候，他说我到哪里去找神啊，我要跟神来讲道理啊，因为他跟人讲不通啊，他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今天有很多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只有到主的那里我们也许有最终的答案。但是今天也有很多事情我们知道，当我们生命改变了，你就想说我过去是这样的，今天我成了何等的人，我怎么今天会有这样的反应呢？过去人家说我一句话，我可能就受伤，我可能就软弱，我可能就发脾气，但是今天哎，这个人讲这样子，那个人讲那样子，奇怪，你说这些话怎么都没说到我的身上。我们生命改变了，我们的关系改变了，我们的家庭改变了。弟兄姊妹，神用各样的环境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今天我们了解这个苦难的意义哈，非常非常的宝贵。苦难不是目的，神的旨意完成在我们身上才是目的，那个荣耀才是目的。所以今天我们愿意伏在神大能的手下，我们拒绝从撒旦来的，但是我们知道从主所许可的哈，我们需要从环境的里面，从苦难的里面，我们求主叫我们不要白白的受苦，不要白白的受苦。我们在这些过程当中得着主，他是我们的生命，是我们永远的产业。我们一起有一点的祷告。主，我们的心敬拜你，主你开我们的眼，看见我们的主，你真的是在一切之上，你仍然掌权，你仍然坐着为王。主啊，是的，照着你的旨意，主你让各样的事情我们经历到，但是你要把更好的福分赐给我们，你要把你荣耀的生命赐给我们，你叫我们被剥夺，叫我们愿意放下自己，但是我们知道主你给我们的是那永远的。我们看见那极重无比的荣耀，我们就说今天所受的不过是自战自清的苦楚。主，求你再借着你的话再来赐福给我们，再借着约伯的经历， 主你来赐福给我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